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风暴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普通话广播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看到上周五朝韩两国首脑呢在38线非军事区呢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并共同签署了板门店宣言。那么两国就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达成共识，并写入了这个宣言。
我们看到在上个周日的时候，朝鲜就说会在国际面前公开废弃他们自己的核试验场。那朝鲜究竟会不会实现刚才你说的完全无核化，大家非常的关注。因为今天早上新闻也提到了文在寅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他希望联合国要介入对于朝鲜关闭核试验场的进行一个监察。
那么朝鲜政权是否是真心的契合，是否会实现像南非跟利比亚一样实现无核化呢？那么朝韩首脑会晤会否成为实现无核化的关键一步？两国首脑跨过38线，是否是迈向半岛统一的一大步？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有多位听众的等候，我们首先的连线来做客本期节目的特约嘉宾，来自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薛晓明先生。薛博士您早。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早上好。
非常感谢薛博士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近年来呢，朝鲜政权利用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这个分歧呢，从高调试验到拥有核武和运载能力，长期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哈。那么在朝韩两国这个首脑会晤前呢，朝鲜七届三中全会就宣布停止核试验，推进更大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朝鲜政权是真想契合发展经济呢，还是另有他求呢？薛博士您怎么看？
首先来讲的话，这个对于朝鲜来讲的话，拥有核武器和发展经济它并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那么恐怕在朝鲜政权看来，这两件事情是相成的。如果没有核武器来保障他所认为的国家安全的话，那么他是没有办法进行各种比如说类似于改革开放之类的经济发展的操作的。
那么就是说，如果朝鲜像此前两次会面一样，即使签署了协议，但是呢后来呢没有去履行这个协议，违背了宣言，那么是否会让这个，如果这次也违背宣言的话，是否会让这个半岛的局势变得比此前更为紧张呢？
我首先认为说，朝鲜会不会违背这一次的朝韩宣言，关键是要看即将到来的这个金正恩和特朗普的这个峰会上面，然后美国人到底会和朝鲜谈出来一个什么样的 deal。谈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是吧？看看朝鲜要衡量一下自己能够从这件事情里面得到多少好处。然后才来决定说他是不是要继续遵守这个宣言。对。
那么就是对比，比方说此前南非和利比亚都是通过非战争的方式实现了无核化，就是完全的放弃了核武器的研发，甚至是用了核武器最后又放弃了，销毁了。去类比来话，您觉得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相对于朝鲜继续拥有核武器来这种可能性来讲的话，是要小很多的。因为对于朝鲜来讲的话，核武器是他要保证他和韩国在这次的共同宣言当中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由朝韩就是由高丽民族来独立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对于这一条来讲的话，事实上不管是对 北方还是对南方来讲的话，拥有核武器恐怕都是一个先决的保障条件。
嗯，
所以这个事情还需要看说美国人能给出多大的这个筹码来交换朝鲜放弃核武器。但我个人判断说，朝鲜应该不会真的放弃核武器，而美国人事实上，如果在某种条件之下的话，也不会希望说朝鲜真的就没有核武器，因为毕竟朝鲜离美国太远。
哦，您支持这种看法，非常感谢薛晓明博士的分析。那么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等候，那么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首先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各位好。
哎，您早，您请讲。
您请讲。
这个对这个小伙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有点嫩啊，这个嫩啊比较太嫩了，这个不太好。
哎，您可以分享您的，赵先生，我们提前跟您声明一下，您可以
分享
您的观点，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但不能指名道姓对别人说。
这个事情就是我想说一句，如果观众之间相互都不能评论的话，希望你们保持中立，大家都不可以评论，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希望以后不要来评论我的观点，他们也不要评论我的观点，这我就现在继续说我的观点。
嗯，您请讲。
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前，二战结束之后，北韩对南韩的入侵造成了地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破坏，才有今天一系列的事情。如果按照当时候二战结束以后双方在联合国调停之下，包括苏联派了俄罗斯社会主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进行联合调解小组，联合国达成的1112决议，就是说在两韩迫切希望统一的前提之下，让他们在双方的地形进行什么自由投票的自由意志表达的秘密投票，来实行两韩的统一。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北韩严重违反了一切决议，公然以武力入侵了南韩，所以造成了以后我们大家知道，包括联合国当时候做出的什么82、83、84啊等等一系列决议，就是要维护朝鲜半岛包括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平的安全，因为它造成非常严重的东西。而这个事情到现在呢一直都在，我相信联合国的所有的决议到今天为止没有做出取消任何一个以前的决议过，所以以前决议到今天全部是有效。也就是从严格上讲，美国现在是代表联合国在执行着联合国维护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至于这件事情怎么说，我认为有两点必须要谈的地方。第一，对地区国际和平必须要谈，因为北朝鲜拥有了这个核武器以后呢，对地区的国际和平造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南韩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要解决掉。第二个，至停战或者说北韩之间要实行什么和平条约，要实行统一，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还是回归联合国以前做的一些决议，通过公开自由意志表达的秘密投票实行两个政府的合法性，从这以后将来至于两韩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统一，以什么样的合并，都不存在问题。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两点。第一点是朝鲜这个地区半岛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必须要得到保证，这个必须得保证什么？必须要保证我们中国不至于受到朝鲜的入侵，也必须要保证俄罗斯不需要受到入侵，必须要保证南朝鲜和日本周边国家，还有包括美国的关岛不受到任何国际的这个和平不受到安全威胁的情况之下，这是第一个问题要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它已经被上升了。韩战结束以后，第二个就是说，北韩和南韩之间的和平的讨论的东西，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两可以说两个兄弟坐下来，好好去谈这件事情。我想现在应该是用一种文明的方式进行谈判，至于将来他们以什么方式统一到什么程度，我相信这是两韩兄弟之间，确实他们之间内部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事情解决之前呢，关于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一定要得到保证。 否则后面一个东西呢就是在骗我们，我们不愿意再被他们骗了。
好嘞，谢谢张先生您的观点。那么在这儿声明一下哈，可以自由的表达您的观点，我们也非常希望您打入电话表达您的观点，但是在表达观点的过程中不能出现人身攻击，您可以就对方提出的论点提出您的论据进行争辩，但是不能出现人身攻击，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哎，两位主持人好啊，嘉宾
您
好，
您请讲。
我赞同嘉宾的那个的发言，并且我也赞同 SBS 的观点 ，SBS 一直是比较公正的啊，不应该对其他人进行指名教训，你可以对他的观点提出反对，那个没关系，对不对啊？
嗯，您请讲，
这不太好，对吧？好，首先我想说，朝鲜并没有入侵韩，那就 sorry， 朝韩之间的战争是国家统一的战争，不是入侵，在这里搞清楚，如果这是入侵的话，南北战争就是侵略。美国南北其实也最重要的这一点搞清楚。那么朝韩的呢，这次首脑会晤，他能够到今天这个，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和国家都乐于见到。所以我们如果有任何的负面的猜测，包括我们的澳大利亚外长这种东西，我觉得这是感觉就是好像不乐于见到朝韩统一一样，对这些东西保有一种负面的态度。我觉得这种态度首先就不应该，那么朝和之间是兄弟，他们之间的关系，兄弟之间的是由他们兄弟自己解决，而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不是主角，我们只能作为副角。这是第一个我想关的观点。第二个观点，刚才主持人也听说到过，就是关于那个前面两次核危机，那个朝鲜的违背等等，我对这方面我不赞同。我觉得在前面两次朝核危机的时候，违背朝核危机的，违背那个是不是美国
协议的
朝鲜，而是美国。比如说打个比方，1994年开始，1994年在卡特的那个斡旋之下达成了协议，结果怎么样？结果朝鲜是毁掉了几个核反应堆，而美国人呢，他没有，只是在那边挖了几个洞，本来应该提供了那个清水反应堆、石墨反应堆，他并没有做，挖了两个洞就走掉了。这就什么？这就证明就是美国对朝鲜根本就没有权益，他只是想挟制北韩的发展，所以违背前面两次违背朝核的那个协议的，不是朝鲜。也不是韩国，是美国他自己。
那么史先生，我
第三个观点，第三个观点就是契合的问题，对不对 ？OK， 契合就今天来说，契合是天方夜谭，因为什么道理？没有核武器就没有朝鲜的今天。利比亚的事实已经告诉了金正恩，如果一旦发现核武器，朝鲜就成了利比亚。20世纪对人权而对人权。最大的违背人权的事实就是美国入侵伊拉克，所以如果要谈，我们经常说拿朝就是那个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我一直说过，朝鲜半岛无核化不仅仅是朝鲜半岛本身没有核武器，而其中包括了美国带有核武器的军舰不得靠近朝鲜啊，靠近韩国200海里的区域。
这是一个条件，
这也是条件。那么我觉得。要朝鲜放弃核武器，就像这位嘉宾所说的，不是不可能，有这个可能，但他必须是核武器，放弃核武器是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说，必须在所有的谈判说都已经成功，朝韩已经开始正常化，美国已经放弃了对朝鲜的敌对行为，美日韩的军事演习已经停止等等，这些全部都做到了情况下。
好的，
朝鲜，
谢谢史先生您的观点。
好，
谢谢史先生。
还有一点大家要知道啊，金正恩是停止核武器，并不是说放弃核武器，这是一个。第二个，朝韩之间是停战，不是和平。
好的，
大家请我搞清楚。
好，谢谢史先生的观点。那么线上有多位听众等候，我们留点时间给他们。好，谢谢史先生。接下来是另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早。
你好，您请讲，是您。
好，这样，谈到这个问题呢，听了几位都各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呢，这样是从这个金正恩和那个文在寅见面啊，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那这种突破呢，有几个原因，这个也说明呢，朝鲜呢，它并不是就是说那无法无天了，它也有一种合理的诉求，比如说它要保障国家安全，然后可能进行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啊。对不对？他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发生了呢，是一个正面，比较正面的。那么现在刚才几位听众和嘉宾都谈到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要去放弃核武的问题，这个社会 首先我们这样确立，就是说用核武来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是不是合理。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显然就是你放弃了核武会有什么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我想大家世界全世界的老百姓都看到了，今天是国际社会发生什么事。那么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纠结于北韩和南北韩之间啊，他们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就是一个统一的问题，我比较认为不存在侵略的问题。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美国和苏联分管嘛，因为为什么分管？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国家了。因为是当时日本已经把朝鲜划为一个就是国内了，就是划一个省或者一个市了，朝鲜没有国家了，所以他没有政府，他不能移交，所以成了接管。接管以后，你首先是南韩成立这个大韩民国，金日成一看不对啊，我来一个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所以这个历史要搞清楚。那么然后呢，这个统一的呢就变成解释为是侵略了。哦，那好，全世界都联合国已经了，现在有个问题，注意。现在美国在驻军，北韩提出了一个和平诉求，就是安全诉求，应该是合理的。
嗯，
因为你美国驻军，你没有保证，你从来不宣布你是不是带有核武器啊？这是美国的一贯政策。美国航空母舰到悉尼了，他不对外宣布我带不带的核武器啊？
哎，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完全契合化这些条件什么的全抛开哈，您觉得朝韩两国首脑跨过三八线，是不是迈向朝鲜半岛将来实现统一的一大步？将来他是会以什么形式统一呢？
这个一大步是很好的一步，但是呢，到后面的谈判就是一个民族诉求，大家要双方利益要考量了。还有就是作为政治家，你有一个政治胆略的议题、战略思考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走向新一步是好事，不是坏事啊。那么他们走向联合了以后，美国是不是要存在驻军呢？是不是还有理由保持和平呢？所以你一个问题就是延伸到刚才那个赵先生谈到了啊，到处和平，你和平用什么和平？用武力、用核武来保持和平，这个不是合理的诉求。所以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朝韩走呢，南北韩走到一起，现在基本上没有美国的事了，澳大利亚也 out 了，所以这个问题现在美国、中国、俄罗斯南北韩，所以这个问题很明显，所以这个现在契合可以，谁给他保障？现在唯一可以俄罗斯和中国给他保障，对不对？
好嘞，
他有一个的这个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预兆，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当然了，我们这是一种初步的判断，对不对？不能说就是绝对的准确。
好嘞，谢谢陈先生的观点，非常谢谢您的观点。因为线上还有多位听众在等候，我们留点时间给他们。接下来是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 Tita， 您早。
啊，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啊，我认为。这一次的朝韩和平这个谈呢，诚意我感觉这个北韩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在这个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是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没有中国的贡献，朝鲜不会回到现在这个谈判桌上，啊。这个虽然美国总统新任这个总统我并不是太喜欢，但是这个东西啊是一物降一物，就要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才能压制住这种独裁政府的一个。
那么听到您是觉得您是对这个朝韩首脑会晤及将来的发展持一个乐观态度，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是持一个乐观态度，因为历届的谈判呢都是这个包括苏联、中国这个五国常这个五国这个连在一起，为了各自的利益打自己的算盘，所以历届都是谈不拢，都在搞这个阴谋诡计，为了各自己的利益。这一次我感觉希望比较大呢，第一把苏联撇出去，好像金正恩也不是太 trust 他。第二呢，中国呢给他的相当大的压力，也是因为。他有些事做的也太过分，对中国来说的话没有一点 respect， 所以中国历年来说人力物力花了那么多的代价，但得到的回报呢，中国肯定不高兴，所以我认为他这一次应该是有这些诚意的。当然在美中的和这个韩国的他们这次谈判下，我想他们也不会轻易就是说放弃，但是这也是很难往前再迈的一大步。
好嘞，谢谢铁铁的观点。
我希望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郑，郑您早。
哎，你好，是我吗？
久等，您请讲。
嗯、是的。
哎，好好，就我讲几个观点啊。第一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朝鲜这个它发展核武器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就要看一看它的那个国力、它的科技、它的教育水平是不是能支撑着、支撑着这样这个核武器的发展。啊，那么呢，还有呢，俄罗斯和中国呢，都加入了那个，就是说，就是执行联合国决议，就是说，对这个决议，就是说对朝鲜进行一些什么制裁等等，而且是在这个，同时在舆论上都已经公开的已经说了，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金正恩就是这个朝鲜的那个领导人，他也说，如果说美国就是说对朝鲜就是接受那个战争或者说敌对行为，他就愿意。放弃那个核武器，那么既然就是说他一方面得不到什么支持的话，而且呢，就是对方呢又承认了他保障他的利益的话，他发就是停止了那个核武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在此先例，那就是说东德和西德是两个在联合国承认的那个国家，然后呢，他们走上了那个联合，就合并了一个国家。
你觉得值得效仿是吧？
好。对，那就是朝鲜，它和南韩，它也是联合国承认的两个国家。那但是他们那个统一的基础呢，是这个高丽民族。高丽民族他们是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同时呢，再看一看，就是说那个，如果说就是说南韩呢，它可以给他们那个经济援助啊、高科技的输入，需要那个朝鲜的市场。朝鲜呢又需要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和他们结合起来啊，以后这和合作发展的这空间非常非常大。同时，我们再看一看，那个以前的那个邻国，中国周边的邻国，包括越南。越南以后呢，因为有领土的争端，以后呢，就是两国之间呢有时有矛盾。同时呢，在经济上呢。也相互之间呢，就是说，他们是呢，因为韩国啊，这个越南的现在自己，那大家知道那个劳动市场，甚至和中国在进行竞争，那也就是说，北韩也有可能以后就是这种劳动市场和中国进行竞争，因为而且朝鲜这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那个，就是南韩，它是可以帮助它那个技术和那个发展，同时我们也记住，就是南韩现在也好，北朝鲜也好，他们那个呢。虽然是这个，就是说一个高丽文化，但是他们和日本的文化呢，比和中国的文化也很相近。所以说，在这种方面呢，从经济上呢，日本和南韩呢，都可能会给予那个北朝鲜的一些资助。也就是说，看一看各个两个方面，
就是各方的诚意跟行动了，是吧？
对，哪个平衡倾向于哪一个？
好嘞，
对不对？
谢谢郑的观点。
那一边方面，那个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加入了这个就是说就制裁那个北朝鲜，
好嘞，
对吧？
谢谢郑的观点，谢谢郑的观点。
好，谢谢啊。
好，谢谢您，非常感谢郑的观点。接下来我们的时间有限，请听众朋友们，因为线上新进打进的电话非常多，请言简意赅表达您的观点。接下来是杨先生，杨先生您早。
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久等，请讲。
没事，我主要简单讲一下吧。我认为就是说自己朝鲜能够讲谈，好像也不一定，中国或者美国施压，那当然有一个因素，但我主要的因素呢，实际上朝鲜以前一直在讲，他想跟美国谈，要美国承认他是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美国不承认。那么金正恩呢是很聪明的人，他就是利用那个以前他那个父亲啊，或者是基础下面的发展核武器，他用这个发展这个东西，向国际开放那个核试验，用这种方式呢作为一个筹码跟那个美国谈判。那么最后那个美国同意谈，也是因为他有核武器在手上，所以呢美国就不愿意跟他谈。这是我这个一个观点，好吧？
好嘞，谢谢先生。
那么再讲另外一点，就是说至于。朝鲜有没有核会不会真正放弃核武器？我的观点就是认为，他以前发展到什么样子，他真正的技术到了怎么样，他洲际导弹是不是能打到美国，谁都不知道。所以他真正会放弃吗？我说，如果他真的有核武器的话，一些技术的核心东西，他肯定是会保存。他有机会还会发展，好吧？
好，谢谢严先生，谢谢严先生您的观点。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 Frank， 您早，您请讲。
你好。
请您言简意赅地表达您的观点，谢谢。
我是不同意那个嘉宾观点说， 朝鲜要发展经济需要核武器的保护。韩国没有核武器，它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比朝鲜好得多？另外一个说，就是说好像发展核武器不影响经济。我们中国的两弹一星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苏联时代军事核武都已经跟美国都超过美国了，是
吗？您觉得核武器并不一定能保障经济？
都是缺一少十的。
好嘞，谢谢 Frank 的观点。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得热线节目今天时间就到这了。非常感谢 Frank 的观点以及线上等候的听众。最后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抛向我们做客今天节目的特约嘉宾，来自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的薛晓明博士。然后薛博士，我想请问您一下，朝韩会像东西德一样将来实现半岛的统一吗？这种方式？
我觉得朝韩的统一其实要取决于大的国际的格局的变化，因为朝鲜和韩国的分裂，它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大家都很清楚。那么它要重新走向统一的话，那么也要看这个大的国际格局的变化。
如果说
这个就是主导这个世界秩序的大国希望看到这两个半岛上的国家重新统一的话，那么他们还是
好嘞。由于时间关系，就非常感谢薛博士做客今天我们的节目。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Mandarin。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